演员郭涛认为，有些问题不是用钱能解决的，需要依靠宗教的力量。为此，他还翻看过圣经。然而，六年前出版的自传里，第一次打女人的经验总结以及对女性的过时标准，让他成为网络讨伐的焦点。许多夫妻都把驯化对方当作幸福的秘诀，郭涛却把事情给说破了。
让世界的丰富与信仰的活水相遇，
与信仰的活水相遇。
愿境界扩展你我的境界。欢迎收听境界音频节目，境界有声，境界有声。
亲爱的境界的各位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来分享一篇文章，名字叫《郭涛翻车》，面对女人，驯服还是顺服？作者于林。最近演员郭涛有点郁闷，六年前出版的自传《父亲的力量》，本来是想对前半生做个小结，顺带分享一下育儿经验，没想到这本老书竟让他在六年后意外翻车。郭涛在书中曝光了自己第一次打女人的经历，被打的是前女友。对于二人矛盾的前因后果，郭涛没细说，不过这次出于本能的动手取得了立竿见影的效果，成为他人生经验的一部分，被记录在书中。通过拳头告诉女人自己的底线，他马上就老实了，知道该怎么办。这种对女性不尊重的言论在网友中炸了锅，顺藤摸瓜，激愤的网友在书中发现了更多令人不适的内容，比如他一竿子打翻女演员群体，将女演员描述为爱慕虚荣、情绪化的代名词，甚至还极有可能给丈夫戴一顶绿帽子。又比如他称赞妻子完全达到了自己心中对女性温良恭俭让的五字诀，结婚十几年，做丈夫的仍能对爱人如此欣赏，实在难能可贵，比起罗志祥之流，不知高出多少段位。没想到网友并不买账，群嘲他大清亡了，僵尸请回去躺好。随后郭涛虽然出面道歉，网络写手们遇到这么值得参与的题材，一时间却不肯休兵。翻开郭涛这本自传，坦率讲，的确不难感受到作者剖析自我的真诚。正如他自己所说，我想把所有的心得、困惑与无力都书写出来，为读者带来一部男孩和男人的成长史。我不是教育专家，我的一些观点一定会引起争议，但至少有一点我能保证，我献给读者的故事一定是最自然、不加粉饰的真实。不加粉饰的真实有时看起来相当刺耳，但与其着急拍砖，不如坐下来认真想想那些不加粉饰的真实背后所隐藏的困境。先从最表层的遣词造句谈起。郭涛回忆自己的情感经历时，频繁提到那些路过他生活的女孩不是我的菜。看到年轻貌美的女演员，他说自己也曾心想，这要是金屋藏娇放在我家里该有多好。根据语言人类学家近年的研究，语言对思想和文化的塑造作用超过人们想象。我们如何使用语言，反映着我们看待世界的方式。郭涛想必并非刻意选择这类带有物化女性色彩的表达方式，客观地说，他的用词只不过反映了他已经身处一个习惯将人物化、商品化的时代，你我也身处其中。因此网上的情绪除了真愤怒之外，多少有些恼火郭涛把一个做得但说不得的事情给说破了。在这种语言习惯中，情感仿佛市场，与我们共度一生的爱人则被物化为一道美食，或是摆在家中把玩的瓷器。男性犹如财大气粗的顾客，女性则沦为待售状态。这种语言暴力的受害者并非只是女性， 小鲜肉一词的流行，表明女性接受了这个逻辑，并开始报复性消费。追溯以往，曾经流传街头巷尾的口水歌《老鼠爱大米》，传递的也是同样的价值观。无论对方是菜还是肉，用刘慈欣科幻小说中的话来说，这实际上是对他人人格的降维，爱的真意必然被扭曲。郭涛对妻子的赞美很真诚，他既要照顾两个孩子，还要照顾我两位年事已高的父母，有时还要分担我的杂事，担子很重，日复一日，他性格不急不躁，为我处理这些事情，我都特别踏实，特别放心。但因为有了前面的菜肉之说，读者总觉得这些溢美之词像是拒绝了几道不合口味的菜之后，终于发现了可口美食后的顾客点评，甚至都围绕了一个不变的主题：我的需要。在我的需要没有被满足之前的寻找，都成为一个试吃的过程。当我们用自己的标准定义对方存在的价值，因为对方是一个有血有肉、有爱有恨、有脾气有性格的人，就随时面临失控的危险。从这个角度来看，书中最被网友诟病的打女人的经历，会给我们带来一些新的启发。郭涛说，你要给他一个没有原则的态度，他就会一直肆无忌惮地往前走，他觉得你没事儿。但是如果你给他一个底线，他马上就老实了，知道应该怎么办。显然，占据郭涛思维中心的是女人需要被驯化，而这种驯化的过程似乎和马戏团的训练方式有所雷同。其实，希望按照自己的意思将对方驯化，是很多夫妻问题的根源。日本婚姻辅导师立原红美根据自己辅导上千对夫妻的经验，写成了《驯夫讲座：幸福婚姻七堂课》，书名很讨巧，妻子想要驯服丈夫，丈夫也想要驯服妻子。台湾家庭问题专家谢文义认为，伴侣之间的问题多半是因为期待落空。我们期待伴侣能够满足我们的需求，疗愈自己的伤口，结果就像两个人拿着空碗，拼命要对方先给自己一些，最后两人抢来抢去，碗打碎了，什么也没有得到。郭涛在书中用来描述自己人生困境的关键词之一是无力。在引发争议的第一次打女人的段落中，作者感受到一种无力，直到现在我都不知道当时为什么能那么做，但我绝对不是有意的，当时只是出于本能的想让她清醒一点，别闹了。在教养孩子的过程中，明知向儿子发脾气不对，却无法控制自己，在一个破碎的家庭长大，心里形成了无法摆脱的伤痕。父母粗暴的教育方式，直到自己生了孩子以后才发现，他们好像沉淀在我血液里一样，无法摆脱。这些坏习惯、坏脾气和不科学的思想，虽然我一直努力压制着、克制着他们，掩饰或改正，但不管我怎么摆脱，他们一直会在我身上有所反应，难免会在某些时刻不自觉冒出来。无论在情感领域还是在亲子教育上，郭涛尽力与自己的无力争抗。我不希望这样的恶性循环继续，我要他们在我这儿终止。但对暴力行为，他的反思戛然而止。和大多数人一样，他迅速用不是有意搪塞过去，遗憾地失去了让自己真正成长的机会。郭涛的无力，如果用圣经的词语表达，就是保罗所说的，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做，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。在圣经中，无力不是可以用我不是故意的就能搪塞的，也不是归咎与原生家庭就可以溜之大吉的。无力本身不是人可以犯错的理由，而是人被罪捆绑、失去自由和力量的结果，是需要被释放和救赎的对象。如果打女人更多是作为一种经验，而不是一种需要悔改的罪被看待，这证明作者的反思本身存在致命的弱点，需要外力的救赎。郭涛的传记中呈现出一种对女性颇为一致的态度，爱人是需要控制和驯服的对象， 迫不得已不排除使用暴力。打女人也好，不合时宜的对女性的标准也好，其实都不是问题的根本。真正的问题是我们与人的关系必须放弃实用与功利的心态。当我们摆脱消费者或者食客的身份，拒绝以满足自我的需要和达到自己的标准作为情感的红线，那种夹杂着暴力、控制与虐待的扭曲之爱才能得到纠正，真正的爱才有望回归。为了帮助儿子克服恐惧，郭涛找到了宗教。现代中国社会缺失信仰，这既导致价值观不稳定，也让中国人无法找到精神层面的归宿。这些问题不是用钱能解决的，需要依靠宗教的力量才能解决。郭涛感慨道，为此他还翻看过圣经。如果他是从第一页翻起，他会看到圣经认为人是上帝独特的创造，不是从猿猴变的。如果他接受人是猿猴变的，原生家庭问题变成了原生家庭问题，看起来解决更无力了。只要他稍微留意，就会发现菜、鲜肉和大米都不是圣经用来谈论人的用词。无论男女，都是上帝独特的创造，有着上帝的形象和样式。对女性最大的尊重，不仅仅是拒绝用拳头为对方量出界限，也不仅仅是拒绝使用过时武断的标准去牢笼对方，更是承认对方身上有从上帝而来的独特价值。我之所以不能使用暴力，也无权要求对方达到我的标准，因为我并非对方的上帝，也没有主宰对方的权利。这不是说在婚姻和爱情中我们不会期待对方满足我的需要。上帝创造夏娃，正是因为看到亚当独居不好，夏娃被造本身也包含了来帮助亚当的目的。但亚当首先需要明白的是，夏娃本身是上帝的礼物。我和妻子确立恋爱关系是在一起去山区服侍小孩子的时候，至今令我难忘的情景是，一个小朋友摔伤了手臂，他蹲下来仔细地为他清理伤口。捕捉到这些小细节之后不久，我请求他做我的女朋友。他令我深深着迷的地方，首先不是因为发现他是我的菜，而是他身上所散发的上帝的馨香之气。当后来我需要去见长辈时，他提前考验我说，当我爸问你凭什么娶我，你怎么回答？我愣了一会儿，盘算着自己所拥有的一切，最后只能承认我什么也不能凭。作为他父亲的掌上明珠，我所拥有的一切加起来的价值都比不上他的贵重。如果他爸爸愿意将女儿嫁给我，完全是一个恩典和对我的怜悯，我绝对配不上拥有他的宝贝女儿。岳父并没有如此考验我，但我很感恩曾经给自己这样的答案。妻子是另一个家庭以及上帝给我的宝贵恩典。成长于一个有着大男子主义传统的省份，结婚之后，我将做饭、洗衣服看作妻子的分内之事，言语之间常常表露你是我的妻子就应该如何的想法。这时妻子会挑战我，凭什么我要给你做饭、洗衣服呢？这时我总是回想起结婚之前自己给自己的答案，他是上帝给我的恩典，他为我做的每一顿饭都不是理所当然，而是我所不配得到的祝福。郭涛的确为我们写出了某种未经粉饰的真实。解决这些困境，我们或者用暴力划底线，或者视自己的标准为绝对，驯服对方就成为婚姻幸福的不二法门。但圣经在谈到夫妻关系时，却说要彼此顺服。彼此顺服和彼此驯服，一字之差，天渊之别。圣经预设了两个同样有上帝形象、经历过堕落与耶稣基督救赎的人走到一起。婚姻和爱情的秘诀，不是为了维护自己的标准、尊严和喜好而驯化对方，而是为了对方的益处而舍弃自己。在这个过程中，双方一同收获心灵的成长和丰盛。